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森田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森田。
Hello。
哎，我们仨又凑在一起了啊。我们仨凑在一起，肯定要聊聊关于很多作品的，是吧？然后就是以像迪奥说，以作品为名，扯扯闲篇儿，是吧？聊聊，抒发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
对，确实好久没聊天了。
嗯，
对，
就是我们又聚在一起聊天了。
对，
这是一个难得
的现象。每次录音之前都是先在外边沙发上先聊40分钟。
对，
聊差不多了，哎呀，行，好吧，开始吧，累了，
开始吧，对对对对，
来吧，啊，今天聊聊什么内容呢？
哎，今天这个由头是比较有意思啊，就是最近的有一个电影，可能很多人都在呼吁，哎呀，这个要不要聊一下这个，要不要聊一下那个？
是，
然后我们是觉得在聊天的时候可以来聊一聊的。这个电影是什么呢？就是哎，怎么翻译来着？
瞬息全宇宙。
瞬息全宇宙。
我看那翻译是瞬息全宇宙，然后好像还有什么翻译叫什么"妈的全宇宙"？
妈
的
多
元宇宙，
妈的多元宇宙，
多元宇宙
啊 ！Mother， 其实这不是脏话啊，大家不要认为啊，就妈的、
妈的多元宇宙，
妈的多元宇宙。
这个作品，我觉得就是它在上映之前的大家的预期，然后上映当时的出现的一些个舆论的引爆，以及之后大家的反馈，让在我看来已经超过了这个电影本身，让我觉得非常有趣儿，所以我特别想拉着两位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真是，然后那个我也看到，就是后来三星老师给我发说，好多播客其实也聊了这个内容，然后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可能也是想听我们聊聊这个题材而来点开这期节目。
对，
首先在这儿，您回头要听到我们说点什么您不爱听的话，是吧？您就关掉，好吧？就关掉啊，先做个预警。这当然也不会那么不爱听，但其实说心里话，如果不是你让我看这个电影，我是不会看的
啊。
就是首先就是我其实对于这种所谓平行世界啊什么，就是这类题材电影吧，我就不是很爱看。
嗯
啊，我为什么不爱看呢？因为我觉得是不是我脑子慢呢，看不懂啊，
跟不上了。哎，
跟
不去哪儿了？这是第几层了？
记忆碎片我都看不下来，我说。
哎，那个什么的，那个《盗梦空间》，《
盗梦空间》啊，那看不明白，有时候经常忘什么《黑客帝国》，到现在没看完呢。
压根儿不看这种东西，
就其实真的是看的比较少。对，然后但是后来你跟我说让我去看一下，然后咱们聊一聊，于是我就看。但是必须承认，就是开头看了10分钟，我没看明白，就没看懂。就是因为他这个，首先说他这个设定的这个所谓的平行宇宙这个关系吧，跟原来的不太一样啊，对吧？然后我们可能在聊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剧透啊，大家可能要原谅一下。就是一般来说，你之前看的那些什么平行宇宙的，都是一人唰到另外一个世界去，是吧？然后不同的世界线，它有的有交汇，有的没有交汇。这个是就还在这儿，
对，
还在这儿呢，
对
啊，人从那边拉过来了。哎，这个感觉是一个挺新鲜的一个设定。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现在比较时髦的一种方式。
嗯，
因为我觉得电影迷我不知道啊。
嗯，
就是我作为一个动漫迷或者游戏迷，多元宇宙这个概念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
对，
就是恨不得几十年了，这个概念就是所有的动画和游戏都在这个上面使招子，因为它动画和游戏最好呈现这个东西嘛。
那就每个时代都有霸道
总裁，穿来穿去
啊，
进来进去。然后，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是什么呢？把几层多元宇宙合在一个线里头讲，然后讲它互相之间的影响和关系。
嗯，
这个事儿就比较有意思。
这是不是赖诺兰啊什么的，类似于这种？
我觉得一个是可能就是现在的电影的叙事，像诺兰这种人出现，他的这种叙事方式确实让大家开始适应，或者开始对于更紧密的这种叙事有期待。
嗯，
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技术的升级。
哎，对。
你看之前的那个蜘蛛侠，
嗯，
对吧？蜘蛛侠平行宇宙不就是吗？哦，就是它已经甚至能够呈现出来，如果多元宇宙产生了交汇的话，它的视觉呈现是什么样子？就这几种东西都出来了，其实就容易催生出来一个在传我这里就是斗胆说，电影是一种比较传统的艺术形态啊，
那可不，
就是在传统形态中的，就是用一种比较时髦的方式去展现一个在动画和游戏中用烂了的一个概念，并且把它扩散给这个传统媒体的用户的这样一个行为。
第一，我觉得超越百年的这个文化，你不能已经不能说是绝对新潮的了，对吧？毕竟电影已经超越百年了。
对，
那我补充一个，刚才你说的多元宇宙的概念，我是觉得过去因为这种平行宇宙、平行空间、不同的宇宙聊天这种方式，已经在 很多作品之中见的太多了
啊，
导致于大家其实现在如果你还想聊这个话题，没有更多更花哨的一些玩法，你是很难让大家觉得买单的。
嗯，
因为有太多的电影，包括在我们看到的过去的科幻电影，到后来已经变成了只要是动作片我就可以搞多元宇宙，对吧？
嗯，
多元宇宙已经完全变得就像贝吉塔在打波波片的时候说那句话，说怎么超级赛亚人都这么随意了吗？
对对对，
是人人都是超级赛亚人，
对吧？
怎么孩子都是、啊、
对，现在怎么多元宇宙这么容易了吗？就谁都可以多元宇宙、那在片子里面就是谁都可以多元宇宙的时候怎么办，对吧？啊，
那你看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咱就先说说第一观感吧。
嗯、
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总结性发言，
概观论定，让听众朋友们有些人就可以留下妈的日坛公园就走了。
我应该记得，我应该是一口气看完的。
嗯，
但我跟你说，应该是就是我的观感略有一点点切割切离感。
哎，
但是我确实是一口气看完的。大概可能比实际的时间连上中间上厕所或干嘛稍微长了一点点、
嗯、
但是差不多。
明白。
感受就是我看懂了。
嗯，
那就是我不是说前面十分钟的问题啊，就反正窜到最后看懂了。
嗯，
行，故事讲完了。
嗯，
然后大家想聊什么听着聊一聊吧，就是我也没有觉得好像有什么特别触动到我的点，就我觉得这些故事讲的不是特别的意外。
明白。
但是呢，就像原来经常说的，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嘛，对吧？这个故事我也没有期待的讲多么新鲜，
明白？
只不过就是我想看看你能讲成什么样。那讲完了，我看完了，嗯，好，挺好，就是可能在今年的电影里面吧，我觉得算是 OK 的。
嗯
啊，
嗯，
在你这儿就算是不错，其实、啊、
算是 OK 的
啊，那 OK
啊，没有说不错
啊。
哎呀，好吧，
好的啊，
嗯、我的话，
嗯，
我是分大概两三次看完的，
嗯，
因为实在是太乏味了，所以我在看的时候会，就像你说的，就是刚开始的部分，我一看，哟，这是一个天才小熊猫，不是天才小熊猫，
天才小熊猫，
不是这是什么呀？
青
春
变形
记，
长微博了，成天才小熊猫了，
对，天才小熊猫是，这是一个青春变形记的真人版啊，
嗯嗯，
我当时是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又看了一段说。哎，这好像是一烂仔电影，
嗯，
就是那个当时烂仔帮那帮人，就是什么弗兰兰啊，他们什么外星人保罗啊，就是他们这帮人当时拍的那种电影的，
嗯，
一个像这样的东西。后来一看说，哎，这里面还有点料，有点东西，就有点比较扎实的东西，
嗯，
就是做的不错啊，就跟一个正经的游戏或者正经动画片一样，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嗯，
然后再往后做的时候，就是又回到了我操，本质上还是个烂仔电影的这样的感觉。
啊，
整体看完了，觉得。就是我的这感觉比较微妙，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最近一直在看这样类型的电影
啊，
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个《青春变形记》，还有之前的那个迪士尼的其他的电影，甚至再往前的那个花木兰的真人电影，
嗯，
以及我最近在看的一些个电视剧啊什么的，给人感觉就是这好像是最近一种像狂欢一样的好莱坞在拍的关于亚裔的家庭。伦理方面的这样的电影中间的一个采用了科幻题材的一个
啊、
一个类型，
明白了，
就是它是一个大事，然后在这里面有不同的题材出现，然后现在这个是一个喜剧科幻烂仔题材混合在一起的一个东西。
那等于说你认为它的底是那个家庭伦理的这条线？
嗯、对，我觉得
那个是它的底，
我觉得那是它的、
啊、
就至少它是近期的这一个趋势，它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趋势的、
啊、
然后同时它的自己的想拍的东西可能是一个烂仔电影，
嗯，
这样的一个状态。
哦，这样啊。
对，
哦，那我觉得我们仨的感受其实真的都挺不一样的。就是我刚看小十分钟的时候我就不想看了，
嗯，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呀？这个
对，他其实前面那点是有点枯燥的。
对啊，我说这在干嘛呀？然后当我又看了一段时间以后，其实有一个镜头打动了我，
嗯，
就是他拿那个 A4 纸，
哦，
不是切手指，切手指。我一看那，我把我的精神了，因为为什么？为什么？
嗯，
因为这个是致敬啊，这是在一个传统的一个电影，就是这是一个 B 级片，
嗯，
里边有这个，就是那个一帮大学生拿这个切手指，
嗯，
划嘴角。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就但
嚼刀片是吧？
对，但就是看哟，让你觉得难受，那你又想看。然后我腾我的精神了，因为其实我在大学期间我看过大量的这类的电影，
哦，
就所谓的 cos 片或者是 B 电影这种，然后或者血浆片什么的。因为但是这些年其实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电影了，
嗯，
而且他这一致敬，我心里就觉得这 你懂，
嗯，
我说这导演你懂，然后我再转回头，就我再一想，你看他那个父亲那角色不就是成龙吗？
嗯，对呀、
啊，不是长得很像成龙吗？
嗯、
整个那个样子，
对
吧？然后格子衬衫，然后母亲是杨紫琼、
嗯，
这像什么呀？就比如说，咱往前倒好多好多年，
嗯，
如果你周星驰拍一个，
啊、对对对，
拍一个
什么百变星君啊？
对，然后里边有一个日本人的形象，
啊、
然后那个人长得很像高仓健。你知道，就是这种妙术，其实他在跟你开，他在逗你玩，就是他在跟你玩、
啊对对对嗯，
就是他要把他觉得有趣的东西，那些所谓的刻板的东西放在这里跟你玩。
啊、
然后其实我是特别喜欢这类的电影的，所以他就会拉着我一直往下看。
嗯、
然后于是，在后面，其实我看到了大量的所谓的致敬桥段，
啊、
比如《卧虎藏龙》，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吧？然后《功夫》，
嗯，
包括那俩石头，我都觉得《红楼梦》啊，大家可能觉得不是，没关系。
嗯，
但是就是我其实看到后面，我都会觉得，哎。你就弄吧，因为它里边好多特烂的梗、啊、然后就是特别烂，然后我觉得挺好，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够烂，
嗯，
我觉得不够我就可以再烂一点，
嗯，
就或者更脏一点
啊，
或者更讨厌一点、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本身就是一个逗你玩的，不是一个严肃的这么一个作品、
嗯、
但最后我就傻了，最后就出现了这个家庭和解的这个桥段，
嗯，
是一个大结尾，然后一个很重的东西。对不起，我在这剧透了，但没关系，就是反正他有这方面的很重的这个戏份在里面。看完以后，我就愣住了，我觉得你在干嘛？就是你为什么要
回来了？
最后搞这么一下，我说这不是个东西啊！就是，于是最后我的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对我看到前面，我都会觉得，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可能。我这么大的人，然后咱也看着这类电影成长人，然后现在也又拍了一个这种玩意儿，
嗯，
结果最后他正经了起来，不就搞得我很不适应？对，其实是我觉得是有错位了，最后，嗯，
因为我在看之前，我先看到那个宣传海报的时候，他说的什么泪水啊，
嗯、
什么感动啊，欢笑都有，
嗯，
所以我大概其实提到泪水的时候，又讲到了杨紫琼什么跟女儿之类的，我大概其实猜到了可能、
嗯。
这类好莱坞讲华裔家庭的电影，无外乎就是这几个方法。
嗯，
但是可能落到最后，我没想到他的这种和解方式那么的，就是和解的方式啊，咱不说和解的过程，
嗯，
和解的结尾那么直接。
嗯，啊对。
然后那一下，我稍稍有点儿，嗯，就是前面你用了这么长的时间，就用了这么多的噱头，就像你说那些。致敬 cult 片的这些东西去吸引我的注意力，然后在前面然后加了那么长一段时间，甚至让我觉得有点像太空漫游似的那种方式，我要加一个两个石头，两个人在沉默，就是这些大变的篇幅到了结局你哎，
对，就因为当他出现那个发条城致敬的那个桥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行了，我说可以了，就是这一篇肯定差不多，最后肯定飞起来是吧？飞起来咱就开开心心，大家一鼓掌，看总人呱呱鼓掌，觉得特好，结果最后。跑哪儿去了？我觉得这哪儿都不挨着哪儿了、
嗯，
最后就搞成了这个样子。对，
就这个片子给我的感觉，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对于它的译名是有意见的、
嗯，
就是因为好多人说，哎呦，我觉得就是妈的多重宇宙这个太好了，就太棒了这个译名。然后、
嗯、
然后有人说这个不太雅观嘛？啊，你说哪儿不雅？你说哪儿不雅？就是啊，就是我对于这种就是抖机灵似的，或者这种就是中学生式的玩梗的方式，
哎、
我是觉得确实只有中学生对这个问题才会如此的上心，并且沾沾自喜。
说的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这个，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高中生烂梗的东西嘛，这个、啊、
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关键是我后来看完了这个片子之后，我意识到了。这个译名起的非常好，那天看完了这个片子之后想了半天，我就这个是符合它整体的调性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瞬息全宇宙，这个会给你一些错误的期待，就是你基于比如说瞬息全宇宙这样的概念来看的时候，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可能就会超出你的认知，就你就无法接受。然后他的这个基于就是妈的多重宇宙这个名字来看的人，他这个心理预期会按照这个标题走，
对，
然后在这个片子里很多东西就能够hold 得住，
我是觉得这个译名就是当然好，就是它更准确嘛，
对，就是它更调性准。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译名太不雅了，像我当时那样想法，
嗯，
就对了，就说明确实你不是它的用户，
对、啊、对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瞬息全宇宙》这个译名其实很容易给人一种感觉，说它是不是一个硬科幻？
哎，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对，
包括它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的那十分钟，让我感觉我都会觉得，因为。 我为什么觉得我有点看不下去呢？
嗯、
就我没看懂，我感觉他有点是不是真的特别硬的
硬，过于
硬
的感觉。
然后他那种强逻辑，所有特别严密的一个平行宇宙的概念，他制造出一个特别的严谨的这么一个世界。我当时会觉得，我如果看完以后我会累死，
嗯，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跟不上。然后后来他就不是这样嘛，对，所以我是觉得啊，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科幻电影吧？就是你们俩觉得这是科幻电影吗？这个或者是所谓硬科幻，它是吗？
就是离硬科幻也有点远，它就是一个就是科幻主题的 B 级片吧，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其实觉得它特别像是一个两个小时的脱口秀
啊，
就是你想象一下，就是一开头我先给你讲，因为脱口秀你大家只要在听，所有在听脱口秀的人，开头的这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咱们假设它是一个，比如说三十分钟的一个段子脱口秀，对吧？
嗯，
那可能前五分钟六分钟他要先讲所谓的概念，反正你知道你要听三十分钟，前五分钟你是有耐心的，
嗯，
我先五分钟给你讲个概念，就像你说的这十几分钟的片子，
对，
然后开始不断的兜包袱兜包袱兜包袱，让你跟着我的这个吸引力去走，对吧？
嗯，
然后到了后半段我一定要拔高一下，
嗯，
在结局我说的是在国内看的脱口秀啊，
嗯，
就是，
哎，
啊，就是再拔高一下，最后呢再来一个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温情温暖的一个收尾，
嗯，啊，
一场脱口秀看完了，
哎，
这可能就是我看这个片子的一个感觉
哦，
嗯，哎，这个还挺
还
真
是，
就是他要是这么讲的话，其实《全宇宙》这个片子给我的感觉像是什么呢？像是五集万没想到。就是压成一个剧场版，
嗯，
然后而且是把它那五集的内容就是原封不动拿成五个平行宇宙的世界，
嗯，
然后在里面用那个白客呀那个子墨呀那个本月他们这些人串起来，
嗯，
就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很像这样的感觉，
嗯，
然后再拿其中比如说大话西游就是这样的一条线串一下，
哎，
对吧？
哎，对
对
对, 对
吧？
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说这个片子，我觉得是 OK 的点在于，因为可能我从一开始对这，我现在坦白来说，我对于现在的新的电影来说，尤其是讲，就一看你就知道讲母女关系，或者一看就要讲概念的时候，我已经没有那种说我要期待的是一个，我要用正常的一个看故事的心态去看这个片子了。
嗯，
所以期待不一样的时候，你再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期待就没有期待你去讲一个花两个小时左右去讲一个非常硬的、非常长的一个剧情片，因为你明显已经是在讲科幻，又要讲伦理，它一定是有杂糅的部分。
嗯。
那我就跟看脱口秀一样，
嗯，
对，这个片子确实，这个片子的故事，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来讲，看完了前面大概五分钟左右，就是基本上连结局你都能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不能理解很多人说，哎呦，我没想到最后居然是这样什么的，就上过学没有？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它其实核心不在于故事了，它就是在于我怎样表现，我怎样放梗，以及就是你看看我还能这样表现，
对，
你看看我还有这样一层宇宙，你看我还有这场宇宙，就是我这春饼撕不完了，
嗯，
就是一层饼一层饼一层饼的撕，然后最后发现就是这个馅儿都是一样，但是就是饼每次都不一样，这感觉就是他可能就是想表现这个东西，
就是换句话说，就好像说我们在看，
嗯，
比如听一个人讲故事，你想听的是这个故事怎么曲折的发展，但这样的一个片子可能是这个人在一边讲故事，讲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故事，然后一边给你用特别奇妙的方法变魔方，你在不断的研究他的手法有多么的神奇多么的厉害的时候，故事也讲完了，他可能顺着这个某个颜色的变换，好像节奏感启动感，对吧？就是或者说你就像弹个吉他讲个故事一样，就是反正你把这个故事推完了，大家也是顺理成章的用你的方式把我的故事看完了之后，是能够带入的。
嗯，
哦，那你要这么说，有点像之前那个什么喜剧人，
嗯，
那个里边有一段什么父亲的葬礼，那父亲一开始说
大鱼是吧？
父亲就是什么，
嗯，
对啊，父亲是逮牢，
嗯，
后来就说父亲怎么可能逮牢呢？然后再一翻，父亲是半人马，
啊，
然后再一翻，父亲是一个什么星球？
对对对对对，
然后最后结一个，
最后结一下，
结一温暖。
其实本质上差不多嘛，
啊，
就像我说那个电影《大鱼》也是这样，
然后大鱼，
嗯，
对，
哇，大鱼我看了四五遍都没看完，
嗯，
哎呀。
就是他感觉就他不是一个就是你跟李淼做的那种谈案子的节目，他像
是
我自己在那一边闲聊天一边拼乐高的节目，就像这种，就是然后拼完了发现哇你怎么拼成这样了，不对吧，就是等于你讲的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但是你讲的方法和手法一会儿变了一个魔方，然后一会儿魔方就开始喷水了，然后过会儿喷出来那水到地上着火了，就类似就变成这样的东西。
那其实等于说我们如果看的话，就是它头和尾是一个东西，中间这个就玩呗，
对，
爱怎么玩怎么玩，
只要跑的不是太远就行。
哦，
对吧，
哎呦，你说这句话，我可能就正好跟我的感受是相反的。
嗯，
就我为什么会来觉得有点不过瘾，就是我觉得它跑的有点不够远。 就或者说，比如说，你看啊，他们这里边每就设置他们穿越就
不够飞，你觉得是？
对，不同宇宙的这种方式其实已经非常混了，
嗯，
没有道理了，甚至出现了很多那个限制级的镜头，是吧？比如那俩男的那样，就是就妄图穿越了，是吧？就是得那样，是吧？我觉得到这个层面，
嗯，
我是开心的，
嗯，
我希望看到的是这种东西，它越。不讲理是吧？这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我比如说像布拉特一样是吧？啊，那穿着一个南基尼出来，
南基尼，
然后啪你就变了，然后我就，对，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其实是我对这个是有期待的。
嗯，
那我为什么对这个有期待？是因为这种类型片原来曾经做到过这样，至少
啊，对，
或者比这个做的更过分，
嗯，
做的很多就非常过分的东西，
嗯，
然后我会觉得作为一个我那个时候是年轻人，我那就是我现在我已经是一个老爷们儿了哈，那时候我是一个女同志，不是，那时候我是一个年轻人，
现在是个老姐姐，
是个老姐姐了，就已经乱了，对，但我那时候看这个东西，我觉得特别过瘾，
嗯，
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咱说那个难听点儿，代表一种态度，
嗯
嗯，
但其实它代表一种什么态度呢？就好像比如说有的电影它是一种反抗的态度，
嗯，
大家会觉得说你有什么观点，我要站出来反抗你，我要反对你，我要表达我的观点。但是有一类东西，就这类东西它没有态度，就是我没有态度，你有态度是吧，我看你就不顺眼，
嗯，
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管你有什么态度，我也不管你的态度对还是不对，我根本就不想听，我就想搞搞破坏，什么骑着大摩托上街 make noise， 什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意义就在于说我就搞搞破坏，我就来这儿嗨一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会给我当年这个20来岁的年轻人带来巨大的快乐，
嗯，
我觉得就是一种破坏感。你在想，很多人玩 GTA 5，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玩，开心，开着车到处跑，拿一个棒球棍，
嗯，
到处打，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他想表达什么？表达我追求自由吗？不是，
嗯，
就是我要搞破坏。
对，
对，搞破坏。其实，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其实是对这方面飞得更高是有期待的，但是没有满足到我，
嗯，
于是我就会有点落寞。但是你如果就是停在那个落寞那块呢？我觉得也还行，至少我还就是在现在这个世界还有人在做这个东西，但是结果回，对吧？他就那样了，
那样了，对，
最后就给我来一诗朗诵。
我在这稍微找补一句，就是这个找补一句，可能是我觉得是一个现状，就是首先咱们三个人都是在电视上或者电脑屏幕上看的，
哎，对对对，这个
首先你要明白这点在于，这是一个本身这是一个院线片，
对，这片上院线。
当我们走进院线，比如说我们走进电影院，我们对一个电影的极限期待，
嗯，
你是有一个大概的一个阈值和一个范畴的，
明白，
对吧？尤其这就是一个
对
一个不是18禁的这样一个电影，
对，
所以你知道你进去看的时候你的尺度在哪儿，
嗯，
你已经有那个尺度，所以说你想象一下，就刚你觉得两个都那样，都已经起跳了，都是吧？对，如果你是在电影院里看的时候，
嗯，
这个期待值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
还真是。
所以说，我说
还真是。
所以我的意思说，这是我往回找补一步的点。当然，另外一点在于这片子的成本的问题，就它没有办法。你想，那很多片就是室内戏，它已经，我觉得，包括看那些幕后，它已经尽它所能的在成本有限的范围之内。尽可能的
疫情之下拍的一个电影，对，
而且又是这个所谓的真正的成本，就是它就这么多钱，
对，
能拍这个片儿，
嗯，
这是一个我觉得啊，在小成本，尤其 AL4 这样的工作室，他们也是这样一个规模，可能，
嗯，
也就是这样，
嗯，
当然
有道理。
你说的这点来说，我觉得如果有更好的成本、更好的大的投资、更好的一个尺度，能不能做，肯定是可以的，对吧？
对，
只不过就是当我看到 AL4 出品的时候。我确实没有对他有太多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期待。
我觉得你这说的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作为一个完全的观众，跟人没有任何的关系的人，我肯定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但人家这电影拿出来要卖钱的，这真拍成像我说那样，这都上不了线，那最后怎么办呢？可能亏死了就啊。
我觉得这里头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你提到它不够刺激的这一点，或者走得不够远的这一点，我觉得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之所以这个片子受欢迎，甚至说他在上画之后迅速的口碑引爆，
嗯，
我觉得他如果没有口碑引爆和宣传的话，很多人都不会去看这个电影，
对，
对吧？就包括咱们身边的很多人。
对对对，
然后他之所以在上线之后迅速的引爆，口碑爆棚什么的，其实就是因为他足够刺激，而他足够刺激的其中一个点，可能你我咱们三个人，或者绝大多数咱们中国人体会不到，因为咱们是中国人。
哦。
这个片子里面的关于亚裔家庭的部分， 亚裔种族的之间的内部的矛盾这些问题，就是对于洋人来讲像看夕阳景一样新鲜，没见过没看过，不然不可能短期之间出现这么多这个题材电影，就这事儿太新鲜，新鲜到可以无数次的拍电影在大银幕上来讲这个东西。然后一方面是老外看着新鲜，另一方面是在老外电影院里看这些东西的亚裔，这些中国人听见就是你看我跟你说过吧，就是这么回事，你非不信，你看人都拍出来了
啊，
就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也是一层刺激，而这层刺激咱们自己 get 不到，或者说咱们自己可能有部分能够 get 到的，但是这部分很年轻。
哦，这样啊。
嗯，
哇，你说这个我是没有往这边想的。那如果顺着你这个思路来想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看到这个电影会觉得被冒犯呢？就比如说它里面展现的，比如说咱们华裔家庭当中的这些关系，其实是相对刻板和符号化的嘛，对吧？
对。
然后包括就比如说这个长辈一定不能接受他的这个孙女的这种性取向的问题，然后或者怎么着，然后他们的关系就包括他跟他女儿跟杨子琼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会不会有人觉得这个太刻板？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我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儿，因为我知道你们在胡闹，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因为我看到前十几分钟，我的心理语气就是说这东西就是一胡闹，你越胡闹我越喜欢。那这个就能解释为什么我刚刚想的那个东西方向其实可能跟人家不一样的。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你在看脱口秀的时候，你会介意对方讲一个稍有点冒犯的段子吗？
我是不会，但有人会，是吧？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很多人进到电影院看的时候，他可能已经有带一个预期，就是我在看的是电影。如果是舞台上的一个真人，他说到我了，我还有一种你是不是指着我说？但你在电影院里面，我怎么知道你是花哪一场的票钱去走进电影院的呢？那大多数人会稍稍的在电影院里面稍微再抽离一点，所以他对有一些特别符号化和刻板化的印象，按理说来说啊，我觉得在意的人有没有，我相信是有的，但是应该没有那么在意被冒犯到。
明白哦，那不过我觉得三小时你要是这么来讲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有点意思了，就是，那就这就跟逛动物园是一个意思了，
哎
啊
对，
你要这么说就像逛动物园了啊，看
就是看星星去了啊，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怎么讲呢？就是我看到很多人对这个片子的评价，就是确实他说出了很多东西，讲了很多东西，但是我认为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很刻意的成分或者很刻板的成分，因为像你说的，他有一些很刻板的东西，那个我觉得他不一定是有意识这么做的，而是他觉得这样好懂。
对
啊，
就是像你说逛动物园呢，我肯定是在动物园里放一个像猴的猴，大家才知道自己来看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你不可能说放一个别的东西让别人觉得模棱两可，然后出去说我到底看的是什么呢？
对，但当然这个是能理解，你哪怕那夏日有晴天那动画片里边那鱼人意大利人手也那样，
对
那不也得
手也
是那样，也得这么拍呀，那很正常，我们都觉得意大利人不就手不就是一直长这样吗？对
吧？俩手左手七右手六是吧？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宽容，这是可以宽容的。但是我觉得，那比如你说的，可能是海外市场，为什么这个作品受那么多人关注的原因，但是其实，在咱们国内，有大量人也是非常喜欢。但是大家喜欢的角度其实是，
不太
是让我们是至少让我觉得哇，我没有想到，就比如说有非常多的大家喜欢那个片儿，恰恰是因为它里面。关于家庭的部分的这种展现，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就包括母女关系的这种和解，这个内容，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看到有很多这样类似的留言，所以我在想，那他一定是在某个层面打动了这些观众了，对吧？
这就是我其实在我觉得在节目一开始我就想说的一点，咱们仨聊这个电影呢，有一个天生的不足，就是咱们三个都不是女性，
对，没有妈，
对，
咱们这里没有妈也没有女儿，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其实这个片子里打动了很多人，都是关于那个女儿说的话，就是如果你不生我，你会不会更加的比现在更加的辉煌，更加的幸福，更加的快乐，对吧？那对于咱们三个其实是没有能够生育和哺育下一代的这种我们说温床的这种，
对
吧？
对，
就是内部那个器官之后，这些人之外，我们是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男性视角去完全的诠释这个概念的。
是的，
首先这就不公平。
对，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断的去强加这一部分，就像人就会说这是爹味重。
对啊，
对吧？
对对。
所以说，其实我看到很多人在说，就是点在于我们 他们可能会觉得里面有些东西过于刻意，
嗯，
但他们同样会认同母女之间会产生的一些矛盾和冲突，
嗯，
而这个其实咱们能看到现实中确实也会存在的很多现实嘛，
嗯，
对
吧？
我是觉得这个片子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矛盾之处是在于，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有人很多人评价他好或者怎么样，大家的几个，我觉得可能大家喜欢的不是一个点，可能有的人喜欢他的家庭的
对对
关系，有的人喜欢他在那个科幻方面的就是新概念的呈现这样的。但是在我看来，他这个矛盾恰恰也在这个方面展开，就是这个片子你可以把它割裂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他的科幻的部分，就是关于多元宇宙的部分，
对，
一个是关于他家庭的关系，就是妈的部分
啊，
对吧？就这两个部分。然后在我看来呢，就是他关于多元宇宙的这个部分的概念，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概念比较一般，比较没有太多出新的东西。但是它的呈现，因为它是用一种烂仔的这种方式去呈现的，我觉得呈现的很好。就是在我看来是概念一般，但是呈现还不错，
嗯，
很有一些个精妙之处，手法很好，
嗯。
然后在家庭伦理这一块的这种关系是。框架这概念不错，就是关于家庭，然后在那个人际关系以及像所谓的就是亚裔家庭，就是让洋人看看新洋景也好，或者是迁徙一代对自己父母的一些个投诉和一些关系的论证也好，这个大概念还不错，但是里面表现的其实一般，这就你说的他可能刻板啊或者什么，可能是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身边每天都在上演着这样的戏码，所以这就是他的这个艺术创作没有达到咱们生活的高度，甚至
对，因为我甚至会觉得跟篇幅也有关系，
嗯，
就是这段戏的篇幅只有开头结尾，中间大量的玩梗的部分其实不涉及这些内容，甚至因为在里边很多人的他因为不同的宇宙，然后整个人的状态甚至已经有点飞了，
对，因为玩梗其实把这个东西给消解，
对，玩梗给玩飞了，然后其实这个篇幅其实没有那么长了，
嗯，
对，然后最后其实是很。就很用力的梆就来了一下，对吧？
嗯、
然后就像田小哥说的，就最后结果那么一下，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中间是没有对于这段剧情的一个更好的一个铺垫或者一个叙述的、
嗯，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很有意思啊，就是比如说大家对于这个电影不同的欣赏。因为比如说你看、
嗯、
你看我对他也是有欣赏啊，我欣赏他玩梗的这个东西，
嗯，
有的朋友认为他特新，
嗯，
就觉得他这个概念特别的新潮，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就所谓视觉焦点的问题，就是不同的人看这一个作品居然能出现三个视觉焦点，
嗯，
其实这作品挺厉害的，是不是说像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因为我不知道，因为你们都是跟电影比较近关系比较近的人、
嗯，
就是大家如果能够在一个作品里能够捕获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观众，其实是在商业上，或者是说，
嗯，
咱都不说商业上，是不是在制作上是一种成功啊？或者是大家追求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商业上嘛，
嗯、
是吧？
对，
就是商业上，
商业
就是从获客方式
上，对，获客成本的问题，
嗯、
对，就是我同时让你有三个标签可以看，
对啊，
有屎尿屁的，然后有多元宇宙的，还有亲情温情部分，
对、
嗯，
就是我能够在。我能把三个从我们看来说就是三个完全不是近义词反义词或者什么的同一的形容词套在一个片上，
嗯，
那是不是会有一些更多的人因为其中某一个词某两抓到我就是去看，
对、
嗯、我觉得是有这个必要的，嗯、
哎、对，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之前可能也聊过类似的话题、
嗯、
就是、
嗯、
就互联网时代现在的很多的模式，就是电影工业或者说甚至是影评行业的这个模式跟以前都不一样。以前是什么？我做出一个电影，然后这个电影我投放到市场上，然后再请影评人来评论，然后影评人评论完了之后再投放到媒体，媒体再吸引大家来看，然后看完了之后看的人多，然后影响到了可能是就是其他的，就比如电影节的评审，然后电影节的评审又给他讲，然后继而扩散到全球，大概是这样一个感觉。
嗯，
但是现在的内容媒体，比如说我做了一个电影之后，我可能就是现在不是都流行点映吗？
对，
点映什么概念？就是我就直接请 KOL 过来，
嗯，
看完以后，你去你的私域里面去散这件事情、
嗯，
就不再是什么我做完了以后，然后让影评人在报纸上，然后传播给那个用户什么，这个直接就一端到端了。我这电影就直接是给用户看的，
嗯、
然后那用户喜欢什么，我从 KOL 这其实是有得到的，
嗯，
甚至于有些创作者本身就是 KOL 自己。 就他就是意见领袖，所以他知道就是大家现在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喜欢哪些哪些东西，然后你只要把这几个东西合在一起，我认为它可以扩散到这个范围这个范围这个范围。
嗯，
比如拿这个电影举例，我觉得它可以扩散到的是，首先是就是科幻电影多元宇宙这个概念，就是
对
就是漫威整个就多元宇宙概念，就是漫威这些年一直在打到嘛，
嗯，咱先站上这坑，
对对，
啊，
这坑站上，嗯，然后呢亚裔家庭伦理这个事儿，就是从我觉得都不是说青春变形记，它是当年的那个疯狂有钱亚洲人，
嗯，
那叫
啊
摘
星
奇缘，
摘星奇缘，
啊，
那票房，啊，那票房可厉害了，
是吗，
那个，
在北美不错，
啊，北美票房特别好，就是大家看新鲜
没法看，
啊，没见过这个，那就是相当于我的盛大希腊婚礼的亚洲版，
那个是讲新加坡华裔嘛，
啊，
对，那讲新加坡华裔谈恋爱结婚然后应付大家族的事儿，
嗯，
其实就跟当年说是我们盛大希腊婚礼或者诺丁山什么英国式的那个这些东西，
嗯，
四婚礼一个葬礼其实是一样，这种感觉就是大家都来看新鲜的。
行，这个一会儿咱我可以跟你再聊聊这个问题，这因为我的感受特别不一样，
嗯，
你这么一说它是一回事儿，
嗯，
但是看的时候那种心情我完全不是一个心情，
嗯，
对，
嗯，
哦我觉得我大概知道了，
嗯，
谁是人谁是猴啊对吧，要不然不一样呢，对吧，
哎呀，
哦，哎呀你接着说
对他等于还打到这部分人群，
嗯，
然后再加上他这个片子本身，我觉得他的片名再加上使用杨紫琼啊什么这些演员，其实也打到了那些个 B 级片或者网络传播类型的，
对，
就是网络就是段子 MAD 就是这种 meme 人群，
对，
现在就是玩梗的这个人群，他需要的用他片名本身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嗯，
本身这个东西就太玩梗了，
技术制造机了，
对，他这东西就已经完全变成这样的东西，所以你会发现他就一定要在院线上，因为他知道我这东西在网上也一样是传播，那我这个东西如果能传播到这么大的话，
嗯，
我就不用像迪士尼那种我不用自己去费力气推广很多东西，这个东西就自来水就来了，
嗯，
所以我在院线上他自己能够把我这东西炒起来，
嗯，
他是往这个方向去弄。
在这儿我觉得有两个区别，一个是刚才你说那个过去的，过去其实大家在创作写一本电影或者写一个创作剧作的时候，大家考虑的是，哎，我能不能在纽约时报上或者说这 Empire 上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评价，
哎，对对对，
我能不能在环球影幕看电影上得到一段什么5000字左右的一篇夸奖的文章，
就那段不都是那个经常有那个就是电影的那个推荐里头，
嗯，
就是走马灯一样，就是一句说 Magnificent 来自谁谁谁那个，哪个报
DVD 盒上的
小
字儿，小
字儿都是评价，对，都是谁谁谁的评价，
比如说你能不能在号角日报上得到一篇什么样的文章，
嗯，
能不能在星球日报上得到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可能是过去我们说电影行业的一种概念，
对
吧，
对对，
举俩飞那啥但现在来说我觉得大家创作来说这些媒体因为他们的话语权也有，但是我觉得比以前稍微弱势了一点，
嗯，
现在更多的在于大家要做的是井号文化，就是 hashtag 就是 tag 文化，
对对对，
我要讲的是无论什么我需要你能够在不管是谁他要的不是说我某一个媒体，而是我要快速的能够生成几个 hashtag，
嗯，
比如说什么等候20年，两个人终于可以重新回到遥远遥远的银河系，重新演绎一段爱恨恩仇。
嗯，
那可能随便打个什么 tag， 对吧？但一瞬间，这人就被吸引回来了。
对，
就是这种方式很适合现在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因为它更加扁平化，
对，直接。
对，所以像你刚才提到那一点，在这些元素都要加在里面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在电影里面加 hashtag。
嗯，
这个片子里面有，你看这个 hashtag 这个。纵身一跃，
嗯，
对吧，
嗯，
朝着什么东西纵身一跃的那个东西，对吧，或者是
对，或者是就是真的一个井号中间是15英尺高的大大迪奥，
嗯，哎呀呀，大迪奥小爸
爸就是诸如此
没法要了，这是
诸如此
说这
不是，哎呀，太那什么了。诸如此的 hashtag 打完之后，大家之后，其实这个整个电影的传播从一开始能快速的生成。
嗯，
那么大家已经不需要再经过说一个电影上线，然后抢着某一家媒体出来之后，大家去看他的文章，
嗯，
然后再去跟这个文章再反向告诉我周围的亲朋好友去看这部电影。
对对对对对，
现在就直接上映点映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 PR 公司把 hashtag 想好了。
对，
甚至你只要一发完之后，我就先上去引导。
嗯，
这个全球都一样。
对对对，而且其实现在我都会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个人啊，
嗯，
对于这种 KOL 的这种存在的必要都觉得不乐观了。
嗯，
因为比如说
啊，对对，
比如说原来大家比如一个 著名的影评人，然后他是有这个所谓的话语权和权威性的，
嗯，
因为他有这个权威性，所以他说的东西很多大家就觉得哇，既然他说好，那大概就真的是不错，
嗯，
对吧？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精英化的东西、权威性的东西被打倒了。对，因为你是站在我们对立面的，对，你在骗我们买花钱花冤枉钱，于是现在又有一些 KOL 他是以草根出身，
嗯，
走到那个位置上去。我跟大家一样，只是我现在，
嗯，
感觉影响力比大家多一点。但当他真的成为 KOL 之后，我觉得他又可能是被要被打倒的对象。对，那比如说现在这个加 tag 这个东西，它好处在于什么？就是让每一个个体，
嗯，
都去。把它堆起来，
对
对
对, 对，
那我觉得未来可能就不需要 KOL 了、
嗯。
那甚至就是，或者说把 KOL 分散成每一个个体，
嗯，
对你花很少的钱，可以找很多的人去冲一个 KOL，、
嗯、
冲一个 tag 出来、
嗯，
对，可能是一种不同的新的操作方式了。
那现在已经是这样在做了，
对吧？
对对对对，
我是会觉得，正恰恰因为就是缺乏了所谓的这个权威性的发言在这儿、
嗯，
所以不同的 tag 它的意义就更重要。
但你刚才这句话说就是权威性，
对，
就换句话说，什么叫权威性？
对
啊、谁来定义权威、
嗯？
对，
这个其实是有辩驳的空间的。
嗯，
换句话说，现在这种情况，人人都可以发声，人人都可以打 tag 的方式。第一，人人都有权利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当然，是不是在被诱导或者被引导之下，那是另外一个方面啊。但是我觉得从大概率来说，其实这个至少相对过去来说，
嗯，
没有那么强的容易被垄断。
嗯，对，
这是我觉得好处的一点。
这是好处一点。
当然，可能会出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大家的口味太杂了，那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些我们认为爆米花的商业片里面出现的元素过于杂。
嗯，
是因为这些创作者其实跟咱们年龄相仿的人都少了，
嗯、
开始比我趋向于
比我们小，
比我们年轻。
嗯，
那么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大量的从网上获取，或者说获取这些大众，或者说像他的年龄，或者以他的年龄还要小的人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对，
他可能就会使用一些大量的元素去结合融合在一起再使用的方式。那
嗯，
是不是我们喜欢的？可能是，可能不是。
嗯，
但是至少可以来说是他。所面对的那一个受众大家都很喜欢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换句话就是，是不是我们被淘汰了？
是啊，三金老师跟我说那句话我就印象很深，我觉得说的特别对啊。
嗯、我说什么呢？
这不是拍给你看的。三金老师说你什么你爱看不爱看跟你都没有关系，这根本就不是拍给你看的。
对，
就是啊，
对，我真的其实迪奥说的这个我感觉挺强烈的，就是跟咱们年龄相仿的，不说创作者，就是演员，
嗯, 嗯，
差不多是，你要拿最近举例是唐顿庄园那批演员，
哦，
是跟咱们年龄相仿
哦，这样啊？
你想想唐顿之后的电影，或者这个年龄段的主人公的这电影，就一定比咱们年龄小了，就是差不多这种感觉。然后就演员啊，但是你随着这些演员小，演员其实是整个我觉得这个市场里面可能是最年轻的一个群体，
嗯，差不多。
对，然后再往后就是5到10年，创作者整体就也要小了。
对，
嗯，
但是你想唐顿最后一季距离现在都已经8年了，
嗯，
所以就是其实现在的创作者普遍的年龄已经低于至少咱们这屋里的人低于咱们了，
嗯，
就是应该不至于低于咱们听众，要是低于听众这节目完了就太可怕了。就是你能感受到就是大家在用一种新的语言体系，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看待世界的方法去解释去体会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这个片子我看有一个特别好玩的称呼，就是也是一个 tag，
嗯，
一个 tag 是说这个一个标签说这个片子是千禧一代逼着父母向自己道歉的这样的一个电影。
哇，
就是逼自己父母反思，就不是道歉，逼着自己父母反思。因为这个片子所描述的是杨紫琼在处理她的家庭关系的时候，随着不断的看各种可能性，最后终于放下了执念，跟自己的女儿和解。
嗯，
就是这样一个荒谬的，对于亚洲人来讲非常荒谬的主题。
我看了一个评价特逗，他说的是妈错了，宇宙要完蛋了；妈认错了，宇宙好了。
对，就是这种的，就是。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对于亚洲人来讲，就是宇宙要完蛋了，妈也不会认错了。这个才是我们亚洲人认同的，就是整个这样的一个价值观。所以它是一个以这样的一个视角去理解和阐释整个新鲜玩意儿。其实它是给年轻人看，就是你们这帮西方千禧一代，你们看看最极致的千禧一代是亚洲人。
哎呀，
是这些人，
我还以为那不会认错的父母都是我们的父母呢，对吧？现在父母不这样了，感觉也这样啊。哎，那至少我觉得我身边的同龄人，
嗯，
大家现在也为人父母啊。
对，对，
我觉得大家好像不太这样，就是实际上是不太这样。
咱们现在育儿可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因为我的很多同学孩子都大学毕业或者怎么样的，
哦，
因为我是就是要孩子晚的嘛，
嗯，
结婚也晚。但是很多真的是就是我的同龄人或者比我小一点的人，他们的孩子就是年龄大了，初中什么的，
嗯，
就是我经常看到他们在群里头或者在论坛上发牢骚，就是现在这小孩他已经不是说难管，就是我没有办法用我的快乐给他快乐
啊，
就是我不需要你学习好什么样，我只要你就是好歹有一个态度，就是像是在学习的态度嘛。
嗯，
然后当你跟你的孩子想要去说教的时候，你的孩子会觉得你很无理。
嗯啊，无理啊，没礼貌是吧？
对，觉得你没礼貌。就是你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是一种没有礼貌的态度，
我这个太伤人了。
对，就是对。然后当你就是说想要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他会觉得你讲这些道理，首先你讲道理很无聊，
嗯，
其次你要让我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整个这套价值体系也很无聊，
嗯，
上学无聊，做作业无聊，就是生活无聊，就怎么都很无聊。就是我想有一些就我觉得有意思的事儿，你又理解不了，
嗯，
然后你跟我交流又很无理，就是这个片子里我觉得全有，
是这样的，
嗯
嗯。
而且刚才小伙你刚才说的，你觉得我们这一代的家长会不会比那个时候稍微好一点之类的？
嗯，
我是没别的意思啊，但我真的觉得可能在大城市的人相对来说，
嗯，
因为群体效应，我不是说因为什么教育高低与这没有关系，就只是群体效应，
明白？
看到了周围一些人可能行，那自己我也相应的调整一下是 OK 的。
嗯嗯，
但对吧？终究就是绝大超大型的都市有多少？全球才有几个呢？
嗯，
都不是中国说全球有几个呢？
对，
只有这几个城市的人可能会想法，有一部分人
嗯
会稍稍的觉得我可以向前看一点。
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因为这个吧，所以才是会让很多的观影者
对
会觉得很感动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可能真的是有很多人还是生活在那样的一个家庭的关系当中，对吧？然后会在这里面感受到了一种，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很多人大声疾呼，比如说去表达自己，好多时候真的不是想追求什么要点什么东西，
对，
其实是想表达自己的委屈。
啊，对
对,
对，
其实我真的能够，我在某种角度上，我其实是能理解到大家这种心情，
嗯，
就不是说我站出来我就要怎么着怎么着了，不是这样，我只是要告诉你我很委屈，
嗯，
我的委屈你们要有人张开耳朵听听，
嗯，
对，可能这件事根本就解决不了，但是我也要说出来。其实在这个角度上我是能够理解的，当然大家比如在刚开始我说这个电影的时候，我没有感受到这个部分，
嗯，
但不证明我感受不到哈，
嗯，
就是因为如果是这样一个严肃题材的作品，我们其实大家也都经常会去看，只是在这个作品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多关注到，
嗯，
但我觉得你说这个的确是有道理的，就是可能我们并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多的大家，
嗯，
对，然后大家的心情，其实我们可能做了特别特别多的努力，也没有办法感受到别人心情的10%。
而且现在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的，我们在偷着笑，
嗯，
但是我们会哭着喊疼，
嗯
嗯
嗯，
这个时代，我们或者说我们在做的事情，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的，对吧？就是很多好，就是换句话说什么叫什么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嗯，
我们会因为我们在这个现实中会看到很多的负面信息。有的时候也会放大自己的负面情绪，但是其实有很多好的正常的事情来说，我们看到的时候只是变成生活习以为常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电影里面出现那个母女之间的那种特别近似于纠缠，因为母女之间的原因要毁灭宇宙的这种情愫，是能够让有些人达到一些共鸣，就是我跟我妈怎么说都说不出来，她在这里面就是我能理解，我都想把宇宙都毁了，
哦，是这样啊！
对，
我是这么我就我自己想法。
那你要这么说，那的确的确还挺妙的。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包括，其实我觉得在这方面来，我们换位思考在于，就像我觉得母女之间的问题，就像有时候父子是一样的，就父子这种天生的有一点，也有一点点对抗性的这种情绪，我相信很多我至少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嗯，
一定会有的。
对，
只是因为我觉得很大原因就是好多时候大家听不到太多，比如说大家来说。父子之间的关系的恶劣，是因为一方面 就是咱说白了，是男权社会嘛，
男性特权太多了。
对，你男的，你可能很多时候你还想着干别的事儿，
就是男性
你有选择，
对，你有选择。
男性特权太多了，所以很多男性在出现这种问题情况，就转身，那我就工作去吧，
对，
那我就上学去吧，我
就
走了，
就扭头我干别的去了，然后大不了我不理你了。
那当然，这是一个对女性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公平或者没有那么平等的一个时代的时候，对于人来说就是情绪的宣泄跟怎么去舒展。
对对，
那可能文化作品和这种呈现的手段，
嗯，
是人家进行一种发泄也好，
嗯，
或者是共鸣的一个方式。
对，就这个片子里头不就是呈现的，就是一个是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不当妈了，
嗯，
对吧？
嗯，
对，
就我不当妈了，总行了吧？
嗯，
就是这种感觉。而且这个片子里真的是，就是他把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什么都没劲。你跟我说那有劲吗？
就是
我觉得什么都
没
劲。
嗯，
我觉得都没劲，所以我把所有东西都放到一个叫没劲的东西里面去
啊。
就他那个，而且他那个是放在一个被
裹
里，
被
裹，就放在一个被裹里，就是。就是你的世界观其实挺狭窄，因为你觉得就是你只能想到就放到一个被锅里边。
而且在这一点我特别有趣，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这儿是能够有的一个共鸣，就是我就是觉得没劲，
嗯，
就是怎么样的时候，然后我看到了很多类似的他们对于这个电影的评价都是，
嗯，
如果这个电影能够停在石头滚下去那一段就好了，
嗯，
就有种感觉，就是能不能咱们不救，嗯，
对
咱就分开吧，
咱就没劲了，
啊，咱就分开了。
对，
是吧，
其实这种情绪某种情况下来说是不是又反射出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就是会对这个片子有一些情愫的这种感觉的人，他的想法，
对
对
对, 对
吧？他觉得能不能别让我去看这种一定要和解？
如果你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的话，我其实我觉得它更接近现实。
嗯，
就是因为大家其实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是无力的。
嗯，
至少说很多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这一代人从心里就会觉得没戏，就是，
嗯，
反正在我的有生之年，这件事儿解决不了，没戏，怎么办呢？没办法。
嗯，
对，
但我必须得说，就是好莱坞，然后再加上华裔，还有当然还有犹太人哈，
嗯，
都到最后一定是想去做这个大团圆
啊，
嗯，
这是就是尤其商业电影，
嗯，
大家都觉得好莱坞怎么怎么样，越是好莱坞的电影，它越是要追求这种最终的这种高大全，
对，
嗯，
对，就是让电影观众不至于骂着离开电影院嘛，
对，
嗯，
但是这个我觉得。就包括你前面说那几个设定问题，就包括他女儿，
嗯，
就是一个偏胖的，
嗯，
黑乎乎的亚洲女孩，
嗯，
然后还是一个同性恋，
对，
这样的题材设置，就是我确实是认为它里面是有这种讨巧的成分在的，像咱们认为的，
嗯，
但是同时我也觉得它这种设定本身也起到了就是对它主题的，就是家庭伦理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你要不作为一个亚洲人，就循规蹈矩的亚洲人，要不继承家里的事业，要不你好歹最次最气，就是我是你妈呀，就是你要体谅我。然后其中他包括同性恋这个部分，他就是我最后是我不会体谅你，
嗯，
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把孩子生出来的妈这样的一个身份，
嗯，
他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去往这个题上套，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的意义在里面，
对，
放进去。
而且本身我觉得他在这里面的就是母女关系，
嗯，
其实女儿是弱势的一方嘛，
嗯，
对吧？你母亲是强势的一方，你不论说你肯定要承认这一点，
嗯，
因为毕竟你是个成年人，你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那你在女儿的面前，你还有一种大家长式的这种管教的方式，
嗯，
你就是强势的一方，然后。女儿的设定其实是把她的弱势的一方再弱势化。
嗯，
对，如果你女儿是一大美妞，
嗯，
那个你在社会上就可能会得到一
关照，就有人来帮你嘛，
对吧？
嗯，
然后包括你的这种性取向问题，可能你家里人除了你妈以外，你妈可能觉得 OK， 我能接受，
嗯，
但你是吧？你家里更大的长辈不能接受，
嗯，
然后去把她又推向了更弱势的一方。然后与此同时，就我就会觉得，那既然这个女儿整个这个生活这个状态。其实是非常的压抑的，
嗯，
对吧？他就会处于一种非常的弱势、非常的压抑的这种状态，于是他想去毁灭这个世界。我觉得就是有理由的，
嗯，
因为就是没有办法，
嗯，
而且也不是真的，
而且就
对说白了也不是真的，
嗯，而且在做人物小传的，就在做人物设定的时候，你能看到，就是刚才像三金老师说的一样，这个女主角就是这个女儿，
嗯，
她身上有太多的像小红书一样，有强烈的很多标签贴了一串，
嗯，对，泰哥，嗯，
每一个标签贴的越多，标签拉的越长，然后这个故事大家看的时候，
对
我从一上来就能让一种强代入感。
对，这个片子的女主人公她登场的时候，就包括 女朋友一登场的时候，我觉得当时我就笑了，我就说他现在他身上标签满到
满
的，就是他就差是个画手，
哎，
就差是
个画手像画，
对，就是他已经把微博所有的签就是抑郁，然后那个肥胖，然后那个人在海外，然后家庭不幸什么，就是你再是个画手，你就是微博上最红的仔。
哎呀，其实真的，我必须要承认啊，就是说，当我看到他去做这样的人物设定的时候，我其实是会觉得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绝吧。就是你要不要真的把就是你想要体现的这些东西搞得这么彻底，然后一点都不掩饰，就是毫不掩饰的就去做这样的人物设定。
就是他这个，我觉得这套人物设定都可能是基于现在，就是这又回到我刚才的话题，我觉得可能现在好莱坞的一个潮流，就是一个范式，就是对于亚裔家庭的范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对啊，
就是刚才咱说，就是他在那个迪奥刚才说的，就是大城市和那个其他的城市之间关系，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不管是那个《青春变形记》还是就全宇宙，它虽然是大城市，但它维持的整个它的生活环境是一个小城市或者夹缝的一个小圈子的生活方式，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偏底层的，那个是个寺庙，这个是个洗衣店，其实它不属于那种我们以为的，就是你在大城市生活好像的样子那样的，
对，
就是你没有一个开明的家庭，一个就是你所谓的职业女性的父母，其实还是就是农民气息很重的那样的感觉，
而第一代移民，
对对，就是第一代移民那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种地而已。并没有改过任何的生活方式，类似这种。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这些片子里都是一个强势的母亲，然后一个比较中低层的，或者说比较保守的家庭的工作环境，然后同时孩子的生活超多元，超级多元的，就是多元到就是你已经无法怎么都跑你身上来了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在这种环境下。它自然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好莱坞认为的，你看，亚洲家庭是这样的，有意思吧？然后在这里面来讲故事，然后最后把整个这样的一个亚洲家庭，往结局方向就是如何导向正常的能够融入，就是所谓的西方社会这样的一个环境，这样的一个结局，就是一个这样的。
它其实它主要标签贴的足够多，总有一两个能贴在你身上，
对
对
吧？
打足够多了，就是谁还没吃过？
对，
亏啊，就是总有一个能打到自己脸上，觉得哦。但是这个时候咱们自己看，你会觉得就是很刻意，但是作为外人来看，就是这么刻意吗？然后再问身边的这个中国朋友或者亚洲朋友，然后说啊，那确实这样，就因为他把自己身上那几个签儿跟那个对了，他说确实这样。
尤其
其他的可能有点夸张，
尤其你想他们是第一代移民，他们等于是塑造的第一代移民，就在于就是你在我这儿就是刚刚来，你好不容易开洗衣店，
对，
你也只能混到这样。
对
对，
换句话说。你不是彼得·帕克，对吧？你不是那个能在城市里面吧，飞到处跑的人。你只能在小圈子里面开着那小车，在你的有限范围之内转转圈。你是他可能觉得就是，我要让你有种感觉，你有一种压抑感，你必须要冲破这个圈才能进入到那个花花世界里。
哎呦，真的，大家聊到这儿的话，我忽然间有一个视角的转换。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之前看村上春树很多电影，就是很多作品里边，他的这个主人公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弱气的一个主人公，然后他相貌也平平，然后家境也平平，身体也特别差，然后我记得里边会有一些桥段，就比如说一个人躺在一个地方，然后就那幻想，就幻想我的世界会不会变成别的样子，比如像野比，你像野比，我幻想我的世界变成一个不同的样子，那比如说像这个电影里的东西就成为他幻想的那个世界，然后当他幻想完了以后，最终如果他们家里边的关系能够变得更好，那可能这就是一个幻想的最美好的一个结局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表达。对，如果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想，那篇短片叫什么？村上春树又大又酷的白日梦。对，当然，我觉得我不排除有的观众可能真的就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电影。对，因为它就不是真的嘛，就是你非觉得它是真的，它可能它就不是真的。对，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它能够让这么多人去讨论，包括咱们仨坐在这儿讨论，那么多人在这儿讨论这电影，有的吹上天，不是吹上天，夸上天，对不起啊，夸上天啊，的确，我觉得在商业上是非常非常成功了。如果是这么来看的话，
就我觉得可能讲故事是一方面，但是。可能有的人觉得我想看到用精湛的 技法去讲故事，
嗯，
但是在有些人来说，可能我需要看到一个精湛的技法，最后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词、
嗯、
OK 就行了，
嗯，
这个故事是不是特别好没有那么重要，当然我不能说否认，就有人觉得这故事很好，有人觉得故事不好，很多的手法是有趣的、
嗯、
尤其是结合它的成本来看，包括咱们很多人都会想到就是那两个石头，
嗯，
对吧，
对、
嗯、
我承认的那两个石头那部分，我是觉得哎，好像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那两个石头，我一看两个石头我就想起你的微博
每天早安，
你是不是就那个镜头感特别像，是吧？那个窗口啪照进来阳光，那个说一个就也后边虚的，
你
看你看
你真比如说前两年我有一次就是出门忘带玩具了，
嗯、
就从路边捡两块石头，我拍了张照。
你看，
但我们一定没贴眼睛，
没贴眼睛、
嗯、
是吧？对，就很像是吧？那个镜头，嗯，
对，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片子就是。大的故事啊，肯定就是觉得就一般、
嗯、
但是我很欣赏它里面的很多细节的处理方式，
嗯，
就是包括各个段子的处理、桥段的处理以及人物关系的处理、
嗯、
就我最喜欢的其实是他那个税务
报税
那姐姐、嗯、对，
哦，那哦那姐姐
那老姐姐，
哇，那老
真是谎言女主角闹闹，
那是她呀，
啊，
跳舞那个
啊
是哦是那个谁是吗？
对啊，
是
真是谎言女主角啊！
天哪，
这是我的童年啊！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在科普这一段，因为在那个杨紫琼跟他两个人在演这段之后，会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哦、
这里面最大的两个咖就是他俩。
哦，这么回事、啊，
所以他的戏份才那么多。
哦，对对对，杰米里·柯蒂斯，对
对啊，
天哪，阿诺·舒华、辛丽嘉呀！
哦，他都已经，因为他妈其实特别有名，
嗯、
他妈是那个叮叮叮，就是那。精神病人杀的那个
啊，
那个对杀手杀的那个人，那是好莱坞就当年第一美女西西哥哥特别喜欢，
就那浴帘里的那个、啊，
对对对，就是 他妈是那个人，
这都什么都不知道、
啊，就是所以当时被称作就尖叫女王嘛，
尖叫女王、啊嗯，
对，李克蒂斯就是、
啊、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啊，
哦，是他演的是吗？
对啊，
我、哦、这个太有戏了，就是他的那种就是静下来之后的那种，就是那种脱力感，就是让人特别的。觉得有戏，这里面就是能感受出来，就是可能是他自己去把很多东西撑起来了。
对，
嗯，你甭管，而且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但是我看到那个石头那一段，就让我想起了什么，就是那个史云梅耶的那些定格的那些动画片，其实是非常像的。然后挪过去，然后出字幕
啊，
对吧？出字儿，
嗯，
然后想起那我看那什么树妖精那个啊，对，可怕，吃人了。然后就是，然后就因为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表现手法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说。导演有一种心情，就说、
嗯、
我会的都给你使，我都给你弄。
对，因为其实再想象一下，在大银幕的这个影院里看的时候、
嗯、
其实前面已经不断的喧闹喧闹喧，到那儿忽然静了、
嗯、
对，
其实大多数人是会被冲击到的、
嗯、
对，停了，因为那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样一个桥段，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就是我觉得特别好的，有些东西是靠导演是靠演员撑起来的。
嗯，
那段本来是有声音的，
哦，
是杨紫琼提议说都已经做到这样、哦、干脆就不要说话，
那太好，
没有声音，就是哗什么打字，什么哈哈哈什么的，这样的，
对，
就是杨紫琼的一个点子，
嗯，这太好了。
这片我觉得就是说个题外话，也算不上特别特别偏特别远吧，但我觉得这片让我觉得当时有趣的一点是，
嗯、
当时跟这个片子同时在院线前后脚的一部电影、
嗯、
就是《奇异博士二》的这个多元宇宙
啊。
然后呢，因为多元那个片子其实延档了，延期了一下，延到了这个片子的后面。
嗯，
但如果咱们想象一下，如果是先上的是奇异博士的这个多元宇宙，一上来看到一顿打，到最后你看到奇异博士能够穿越多元宇宙之后开了第三只眼，
嗯，
你再走进电影院里看到杨紫琼也是在多元宇宙中不断的穿越，
嗯，
也是要讨论一个到最后就是我要这个想要一个家庭还是不想要家庭的东西，
嗯，
也是能够一开始开场就遇到一个能够带他穿越多元宇宙的人的时候，
嗯，
然后他还开了第三只眼，就很煞有介事的把东西贴在了自己的头上，开了第三只眼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如果是先看了《奇异博士》，再看这个，
嗯，
可能笑点更多。
对。
然后当时我觉得这个片子到底跟漫威这片子有什么关系？直到我看到制片人里面出现了罗素兄弟，
嗯，
就是我不能说罗素兄弟是不是提前看到了一些关于《奇异博士》的一些内容的披露或者怎么样吧。但是这个里面有太多的东西让我觉得难以不把它去串联到一起，当然很多人会觉得你这是硬掰，
嗯，
但至少我是觉得杨紫琼你开第三只眼贴这一下，然后也是不断多元宇宙，而且最后也有和解也怎么样，这种情况就是
嗯
好像是稍稍有点结构上，嗯，
对，
有点
你要是说都拍都是这样表现、嗯、也不是说不行，但是
也不是不行啊，
你非在这个时候很多东西凑得很紧并且没有避讳的话，那只能让我们这么想。
对，我只能这么想，所以说我只能说、嗯、我只能说我这么想一下，就是想一想就算了，咱就不多猜了，毕竟这跟咱没什么关系，对吧？但是至少在我看来之后，觉得这片子如果是在多元宇宙之后上的，没准票房比现在还要再厉害一点，我会觉得。
这个片儿咱们我不知道，咱国内院线能上吗？
不说为什么能上，
上不了是吗？
不知道，这就不知道了。就是这样，能上的片子只有能上了我们才知道。
对对，能上的片子就上了你才知道。
嘿，跟我这打太极。哦，这样的哦，原来如此。所以大家其实都是看的这个啊资源了，就是
我就是相当于大家都是用小屏看的嘛。
对
对
对、
嗯，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片子里面为了电影银幕下的这种表现，其实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很夸张的东西嘛。
至少你的子弹时间那个东西，肯定是大屏幕显示的会更清楚一点，
就是各种就是变形，对吧？
对，
然后包括戳着跳起来的这些，
哎呀，
就是就是你用大屏看的话，会尤其的荒谬。
就是你大荧幕上看到一个马赛克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好笑。
哦，
对吧？你想想，
对
对
对对。
再就是前刚才我说的那一点，当前面一段屎尿屁，各种胡打乱打，到最后忽然一个静了，然后石头出现的时候，影院里面那个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会被直接被，就我们说被震撼到也好，被撼动也好，应该在某些程度是可以，这句话绝对不是去比较的意思啊，但是可能会跟在电影院里看那个《太空漫游》里面出现那块石碑的感觉，一瞬间，有那么一点点像的啊。
哦，
他只是往上去致敬或者去靠嘛，对吧？
哇，那你这真的就跟你们俩聊完之后，我觉得我对这个电影的这个感受、好感度其实还提升了不少。
嗯，连我们俩都没提多高，你干嘛提这么高？
本身没有什么这个那么多的好感，其实是认真讲，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个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朋友，你们俩会向他推荐说，哎，你可以去看看这个作品。
我是觉得不用我推荐，他应该就是这么热闹的情况下已经被推荐过了，就想看的人一定已经被推荐过了。然后如果需要轮到我去推荐的话，那这个人可能其实不太适合这个电影。
我不会推荐，
是吗？
但是反而如果大多数人看过这个片子，我会推荐大家看另外一部。
哦，
这片叫别告诉他，
哦，
也是 A 二四的，女主角奥卡菲娜，
对，
这片子，而且这我们说这个
东
飘赫
是吗？
对，
妈的多元宇宙这片子原本也是
奥卡
菲
娜
去演这个女儿的嘛？
哦，这样啊。
但其实我为什么说推荐别告诉他，是我觉得在同样都是用好莱坞的逻辑去制作的这种亚裔电影，
对，
别告诉他这部电影是我认为在我看到所有之中目前看到的，我觉得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就是或者说不能说是排在前三名吧，至少我觉得是一流的一种表达手段。
哎，那三星老师，你有没有觉得你喜欢的就所谓的好莱坞拍的亚裔电影，你有觉得拍的好的吗？或者你觉得你喜欢？
我先说这个，他说这个别告诉他，我是觉得确实别告诉他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也是 A24。
对，一是我非常喜欢奥卡菲娜这个演员，我觉得就是他长得非常可爱，非常有趣，就是他的形象，或者我觉得网上很多对他的不堪的评价，就是那些都是就是算了吧，你
哎，
对。但是这个片子别告诉他，这个片子虽然里面确实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奥卡菲娜的中文其实不是很好之类的，但是这个片子要比的话，多元宇宙这个片子有点像是就是我说的青春变形记加是那个花木兰，就这种感觉的。然后这个片子别告诉他其实有点像我们俩。
哇，
对，有点像那样的。
那种程度啊。
对，有点像那个程度，所以我非常喜欢。
那就不像好莱坞电影了。
对，就是所以就是你拍成这样的话，它就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莱坞电影的东西，但是里面它肯定还有美式的思维。
因为它用的其实是就是在中国
人
和在美国长大的华裔之间的一个文化冲突。
对，就是什么像上海假期。就是五马当时那什么外国小孙子来什么的上海假期，就是类似这样的片子。对，
因为那个片子是 A 二四发行的，就是在北美所以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说，跟这个 A 二四这个片子是 A 二四做的嘛，就是咱们说这个瞬息全宇宙这片子，就至少有那么一点点调性上是我觉得可以相去借鉴的东西。
那个电影票房怎么样呢？
当时在国内，因为在国内上过在国内上的时候，我觉得宣传口碑还是相对来说，因为这片子是讲它没有那么多的梗在呢，它没有那么多的 hashtag， 没有那么多的标签，
对。
但是更多的是一个比较平静的片子，而且那片子在最开始上的时候，我印象之中是先集中开了一段点映，我看了一遍，后来上的时候我又看了一次，我就是觉得，再一个就是那片子音乐很好听，所以我就很开心在影院里看了两遍。
对。
北美那边你还有印象吗？
北美我没印象，这就没印象了啊，因为当时我直接在、
哦、
在电影院看的，感觉还挺不错的。
嗯，
然后你要让我推一些那个亚洲题材的作品的话，我近期内我能够想到的其实是金家便利店。
金家便利店啊、
哦、
对，金家便利店是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讲着亚洲式家庭，但是它是个情景喜剧，所以我觉得它有它的局限性。
嗯，
但无论如何比另一个就是那个初来乍到，那个是讲那个华裔移民的，比那个其实要有意思一点。
嗯，其实真的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我可能都有一种偏见吧。
嗯，
就比如说就是好莱坞出品的这种讲述亚洲家庭背景的这种电影，我几乎就不看的。
嗯，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们都是在瞎拍，
就是他的面、
啊、
就是我觉得好莱坞是一个非常市场导向的
啊，
就是我要拍一个理发厅，那一定是给黑人兄弟看的，
嗯，
对吧？我要拍一个那个费城，那一定是给同志兄弟们看的，
对、啊，
就是我要拍一个什么，一定是有目标人群，就是他要拍一个亚裔的片子，那他一定是给这个人群看，
对，
而亚洲群体在我们看来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群体，
是，
就是你拍给谁不拍给谁，其实是非常宽泛的概念。
因为里边好多那种亚裔的演员都是那个这肌肉挺发达，穿着个衬衫一笑一堆大白牙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形象，我觉得这玩意儿这不是这个都，
就是他的形象和他的思维方式，包括逻辑，
对，
就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认为，就是在国外的一些个亚裔年轻人，他的行为举止跟我们所能理解的和容忍的也不太一样，就是他太奇怪了，对咱们来讲。所以如果他要拍一个片子又不是面向中国市场的话，
对，
他一定是面向那堆人。
对对对，
就是如果他想要做一个面向中国市场的片子，他一定会去找张艺谋拍《长城》。
嗯，对，这个真的是个错位。
对，
就是我们以为是拍给我们看的，实际上不是，
人家不是，人家
是
拍给华侨看。
对，
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不断的出现这种拍给华侨的解读中国文化，并且试图帮你解决中国家庭文化问题的、
哦哦、教教我们怎么做人、啊、
对，就是教教你怎么做人，
嗯嗯，
教教你妈怎么做人，
哎呦我天哪，
爹味很重，
对
对，还要教我妈怎么做，我妈肯定不接受，
就是对，就是在我看来这种就是洋爹味特别重的这种电影、嗯、我就觉得就是有一定的想法，有一定的目的性，其实、
啊
嗯、
因为它其实靠的是情绪的煽动，就你找到共鸣了吧，你看是这个问题吧，但是解决方法它用的是它自己那一套、
嗯、
然后那一套呢其实就变成了不管是原谅还是和解，在任何文化背景上都有，
对，
但它一定要强加在我用我的文化背景上的和解方式才是正确的方式去讲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想教你做人的这种态度在这儿的、
嗯。那没，他们深南那边人也不见得能接受他这种方式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里面，就是到最后他解决的时候，我觉得至少能让我略微有一点安慰的，就是我解决的问题的原因不是要和解，而是因为我是你妈，我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哦，
对
对，就至少就是他没有像以前就是放下了，或者我作为你妈，我与我背后的那个文明做了切割，然后咱们和解，咱们在一起假装和解了，
嗯，
至少不是那样的嘛。
嗯、对对对对对，唯一的就是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嘛，一条路就是咱俩再也不见了，另外一条路咱俩要一起过日子。然后最终选择，我说我还是不能不见你吧。就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对，
这样是被迫无奈的被把你推到
这个
地方。
所以我也是看到了好多评论，一类就是看完这个电影就想给妈妈打个电话，
哦，
一类电影就说能不能别和解，就是到石头那儿就你就放手不行吗？
嗯，对对对，
就是
对
这两类声音特别强。
那我觉得这个讨论，我觉得其实就更深了，或者说它会更涉及更多范围，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人与人之间的家庭关系是特别特别不一样的。
嗯，
对，甚至有的，当然我也会听闻一些身边的朋友来讲，就是家庭关系相处到的那种恶劣的程度，其实是就没有必要在一起相处的。对，仅仅是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而已。然后法律规定你必须要抚养孩子到成年，然后你不做违法的事情，然后之后大家其实各自挺好就完事儿了。
嗯，
对
对，但是等到过年前回头你还要赡养。
对，你刚才我正好顺手查了，别告诉他的票房在国内是418万，
嗯，
全球是2300多万美金，其实从他的成本来说是可非常不错的，
非常高了。
然后在国内是2020年1月10号上的，
哦，
但是其实、
哦、
哎呀，
你看那个时间打得非常不好、
哎哎。
但是我是在2019年11月份看的点映，有一段时间都有个大规模点映。
哦，
我又查了一下当时我的购票记录。我是在2019年11月份看的，而且我印象很深刻是那场里面全满， 就那段时间的点映，这片子口碑是不错的。
啊、对, 对, 对，我想起来。
所以你想，这片子400多万票房，但是他在1月10号其实上不了几天，就马上过年又干嘛？
嗯嗯、
又马上就是新冠的这个疫情，
哦、马上。
所以那个票房其实靠的不是真正上映之后那几天，
对，
反而是
靠
着前的点映的少量几场吹起来
了，那非常厉害了。
所以这个片子应该是触动了很多很多人，
嗯、
真是。
但我觉得这片子还是值得一看的啊。
那好，那就大家听完节目回头找来看一看吧，是吧？
顺便还能推荐一下听这片子原声，
就是因为他点映的时候我在日本，然后等到回国之后，就是他上那几天我就没赶上看，但是之后我又很快又回日本了，所以就完全错过了，非常可惜。然后我在当时是应该是也是用平台看的嘛，用电视看的，当时我就觉得，哎，就是他那个音乐那个劲儿，其实有点像另一个我觉得电影节上过的是亚当·桑德勒还是本·斯提勒，我老分不清这俩人演的，就是一个中年危机题材的电影，他那个音乐也特别好，他特别适合在电影院里这种就是突然戏起来的这种就人物小品一样的这样的音乐，那个拿风给他带起来的这种歌的感觉，特别适合在电影院看，就其实挺可惜的，
很优雅，而且这个音乐它是有点，其实那个作曲人也是做过类似于像《许愿神龙》还有什么来着，就是那几个绿皮书，那几部电影的那个音乐，其实他的那个情绪打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那也是一个特别尤其适合在大银幕上看的，就是因为他的故事很细微，那些小的细节在电影院里看的时候，你能特别强的感受到那种被放大的情绪。但如果可能在平台上或者在电视上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有点平，有点无聊，有点慢。
对，因为他没有把你强制包裹进去嘛。
对，他没有用各种段子不断的包裹住这些想传达的点。
哎呦，那个时候正好我做手术。
哦，
就我膝盖做手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就在医院躺着呢，正好。行吧，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完事儿都把这个电影找来看一看。
哎，我可以推荐一个另一个
好啊，
方向性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电影，
嗯，
就是我之前说的《王子殿下》。
啊，
那是一个就是想看无厘头的荒谬的烂仔电影的人，就是你觉得这个片子里的所有的就是别人觉得咦的那个部分，你觉得哇哦的时候，我觉得王子殿下是很适合你的，
太好了，
对，这就是，而且这种烂仔电影的有一个特征，就是里面一定会出一个特别棒的女性角色，比如他们以前好像一个世界末日还是什么，女主人公是艾玛沃茨。就是而且他们就直接说，就是妈赫敏我抢了，就是类似这种的。然后王子殿下的女主人公是娜塔莉波特曼，就是一个淑女来这种烂仔电影里就各种烂到就无节操的事情，
而且这俩人找的都是一样的，一个路子，
对，
我不是说他们俩一样，就是他们俩整个气质，
对，
那个是吧，那个
劲
儿是一样
的，劲儿的
啊，是一样的啊，
就是王子殿下，就是但是就是心理承受能力差或者不愿意看这些的人一定要谨慎，这个片子绝对是一个不适合在公众环境下看的，
当然了，而且我觉得就是他们找这两个人来当演都是那种心存恶意的，
是吧，一种强烈的这种就是往脸上抹个屎，
对，太讨厌了。好吧，好吧，好吧，行，大家去看布拉特啊，我推荐布拉特。行，那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对，
好吧。其实本来我们本来想是拿这个电影作为一个引子开篇，然后后来再聊点别的。结果没想到今天其实围绕这电影聊了很多，
对，
基本上整一集都是在聊这个作品，很难得，
特别符合我们一贯的特性。
对，对，我们想的都并没有实现，
对，实现不了。好吧，好吧，那就这么着啊，跟各位说拜拜，大家赶紧去收听《天地无用》节目吧。啊，好嘞，拜拜，
好嘞，拜拜，
拜拜。